时间可能要赶一下哈，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我们静默我们的心，来到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你的话，喜欢你的话，会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教导我们，指引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样请求。阿门。我们就进入希伯来书的下面一个部分，我们分9次要讲，那这是第二次。第二次今天是在1章4节到2章18节。为什么做这样的分段呢？因为你们还记得，哎，我有没有写错？应该是1章5节。因为1章5节跟2章16节呢，都同时讲到一件事，就是讲到天使，所以就很自然的1章5节，对不起，我写错，到2章18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段落。这个段落它的中心的意思是说，神子基督超越天使。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特别讲这件事情？其实希伯来书是一本非常棒非常好的书，有的人就说在你读圣经之前你最好先读希伯来书，也有人说在读完圣经之后要读希伯来书。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把救恩的事情讲得最清楚，所以呢，可以给你一个开始的提示，也可以做一个结尾的总结复习。那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特别讲到天使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人很敬拜天使。你看哈，在他们的整个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啊，他们跟天使一直都有接触，所以他们对天使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敬重。甚至呢，在诺斯底派里面，他把天使提高，高到一个高过基督的一个地位。这个就是异端了。还有一个异端是说，基督呢是天使中的一位。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为这个要把它澄清，要讲清楚。所以他今天就来在这里面一开始1章4节，就是先这个作者非常的聪明，七在以色列人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他从1节到4节就用7句话来形容基督。所以呢，那7句话意思就是说可以把基督讲完整。接着呢，他就开始就讲天使。在我们等等会看到有个地方，他也是用7个引用旧约来形容天使，来解释天使。好，我们现在就继续。在圣经中有34卷提到天使，17卷在旧约，17卷在新约，讲到200多次。所以呢，我就请问你们对天使呢知道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天使的称呼，在圣经里面，天使，哇，这个灯光我们是不是暗一点？好，希伯来文里面叫 Malak， 希腊文是 Angelos， 意思就是使者。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是受差遣者，代表差遣他的那一位，差遣他的那一位说话行事。也叫神的种子，在他们没有堕落之前，他们叫神的种子，不是我们端午节吃的粽子哈，是众儿子。好高兴看到你，看到 Oliver。 好，他们都是神所创造的儿子，也叫圣者。所谓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因为我们时间来不及，我都有圣经章节，你可以拿着去查。圣者意思就是说他们被神分别出来为守护神的圣洁， Holy， 神的圣洁，也叫万军。天使称为万军，这个名词可以解释为天上的军队。圣经用天上的万军呢来形容天使的工作， 这个图呢，让我们看见，在天上围绕神宝座的有数以百万计的天上灵体，这些都称为耶和华的万军。圣经上著名的天使，看看你们知道有几位哈？米迦勒 Michael， 米迦勒的意思是谁像神？米迦勒是天使长，也是以色列的护卫者，代表以色列和撒旦征战。也在大灾难中，这大灾难的意思就是在启示录最后审判的时候，世界的这个大灾难，在大灾难中他和撒旦的使者征战。你看他的脚是踩在撒旦的头上，我们曾经讲过说踩在人家的头上的意思就是说我完全的征服了你，我赢了。好，下面哦，对不起，加百列。加百列呢，我好喜欢这位天使。这位天使每当他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向他显现的人讲神的计划，所以呢，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天使他们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责，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负责神的计划。比如说，他向正在祈祷的这一位是谁？玛利亚，他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字叫耶稣基督。”他是大的，是至高者的儿子，他把神的计划向他显明。这个呢 Lucifer 阿旦，撒旦呢，其实他本来也是一个天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亮者或者诚心，他可能是神一切受造物中智慧最高也最美丽的那一位，很有本钱的啊。可是呢，他因为美丽而骄傲，仗着智慧而狂妄，想和至高者比高，因为这个缘故，神就把他从天上赶下来。那么在这个每天使有他们不同的工作，这些呢是神圣的侍从天子 God 啊，保卫的。好，撒拉佛意思是燃烧者，以赛亚书六章二节描述撒拉佛环绕神的宝座，他们有六个翅膀宣告说圣哉圣哉圣哉，到极致了哈，讲三次。这宣告是表明神是极其圣洁，完全圣洁，所以呢，站在神的面前侍奉的人必须洗净最终的不洁。我现在在服侍啊，我很感谢主刚才让我先领了圣餐，好对付我的不洁哈。好，基路伯被创造的时候拥有难以描绘的能力和美丽，是等级最高的天使，他们曾站在伊甸园的门外守卫，不容许罪人进入，是至圣所约柜上用金子啊，全金啊打造的像，是以西结意象中神荣耀的服役者。在以西结书里，基路伯有一个特别的面貌，他有四个脸，一个是人，一个狮，一个是牛，一个是鹰，有四个翅膀，脚像牛犊，闪亮如光亮的铜，将来在神的荣耀中显现，要预备审判。好，天使的工作，第一个，他们侍奉神。基路伯，在我们刚才跟你们介绍，基路伯是对神的侍奉，是护卫神的圣洁，而撒拉佛呢，他的侍奉是围绕神的宝座，表明神的圣洁。第二个，他们侍奉基督，由基督降生，从我们刚才看到他向玛利亚报告你要怀孕生子，从基督降生之初到基督第二次来临，天使都担当侍奉基督的重要工作，因为天使一直在服侍基督，我们就知道基督的尊贵，基督是神的一个证明。那么他也服侍信徒，包括你跟我，在希伯来书里面，天使称为服役的灵，服役的希腊文是这个字，这字并不是代表说他是奴隶，不一样，他只是代表他是一个职事，一个功能，一个 job， 一个 function， 天使呢定时接受任命，担当起帮助信徒的责任。但是对不信者呢，天使也有他的方式，是什么？很可怕的审判。在末世，当那个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天使要成为审判的使者，把不信者丢在火湖里。这个马太福音上面有写得很清楚。启示录里面，天使要揭开七印，吹起审判的号角，将七碗的灾倾倒在地上，执行审判的工作，那些不信者的人。好，我们特别把里面服侍信徒的这一部分拿出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他们是一个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天使为我们做哪些服侍的工作？第一个，肉身的保护，在启示录我们刚刚查考过了哈，七章一到十四节里面说，当那个最后审判大灾难的时候，天使就大声喊着说，地海还有树木，你们不可以伤害，停住，好，等到我把每一个那个神的仆人的额上印了印，你才开始。好，所以你看这个天使就把这穿着白衣服圣洁得胜的人头上印了印，一共有144,000，这些人都受到保护。所以天使的功能啊，做这个。第二个，肉身的供应，还记不记得那个以利亚跟那个耶洗别斗法哈，就耶洗别大怒就要杀以利亚，以利亚就赶快拔腿狂奔啊，跑了一天，在旷野里面走了一天，饥渴交迫，身心俱疲。那时候呢，天使来拍他，然后呢他醒的时候他就哎呦对不起，我这个没有红的吗？好，哦，最上面，好，你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旁边，哦，在他的旁边有一个饼，烤好的饼，那个饼蛮大的哈，可见他多饿了，还有一壶水哈，没有关系，好，我只有这个时候需要。好，所以供应他的肉身，天使还做什么安慰的事情？保罗他被接到罗马去申诉的时候，坐那个船在狂风巨浪中，众人都以为说他们必死无疑，但是天使，连保罗那个时候可能也都有点担心的时候，天使来跟他说，不要担心，这个船上267个人，连你的命都交给你，意思就是说天使来安慰他，坚固他，不要怕。所以呢天使安慰他，所以保罗也就可以安慰大家啊，说你们好好吃饭，不要担心，你们一定会活着。好，天使指引，这是腓力，腓力受到天使的指引到旷野里面去遇见这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跟他讲解以赛亚福音，向他传福音。天使还执行蒙应允的祷告，当彼得被关在那个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些众圣徒的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切切地为他祷告，这个祷告蒙了神应允，所以天使就执行这个应允的祷告，他就去拍这个 Peter 他的肋旁，叫他起来，手指着外面，赶快走吧哈，所以这个链子就脱落，那么彼得就可以出去了哈，出了监牢。好，天使带领信徒归回天家。在圣经里面有个拉撒路，他是一个非常低下卑贱的人，他很穷，是个乞丐，靠着富翁的桌子上掉下来碎屑吃饭啊，活命。可是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帮助我，表示说他是有信心的人，他是信徒。当他死的时候，天使带他归回天家。好，那么现在对天使有个基本的概念啊，因为天使在圣经里面讲了200多次，我不能全部给你们讲完，就给你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就进入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这个单元把它分成4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神子基督超越天使， 从五节到十四节。好，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引用了七节的旧约来讲他的，想要告诉你的是说耶稣是超越天使。希伯来书里面是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本书信，可见这个作者他非常的熟悉旧约，更是因为他要写的对象是希伯来人，他知道希伯来人旧约为他们是一个非常重的一部分，而且对旧约很熟悉，所以他就用他们熟悉的这个来解释基督。要，而且这个作者他很清楚的要告诉这个希伯来人，让他们知道要解释旧约呢，有的时候旧约不见得是你懂啊，很容易懂，但是在不懂的时候有一把钥匙帮助你去了解旧约，就是什么，这把钥匙是什么，谁知道解释旧约的那个钥匙，什么都不敢讲话，基督。解释旧约的钥匙就是那个基督，他并不是想告诉说旧约是没有用的，而他是告诉你说所有你要解释旧约的时候，那个指向那个归因都是出于基督，若不是基督，你们旧约的这些经文都没有意义。好，所以他就引用了七个，我们说在希伯来人里面七是一个完全数字，所以他有一个七来跟他们解释天使。我把它分成四部分，因为这七个里面是两个一对，两个一对，所以有三对，加上最后一个高潮是诗篇110篇第一节。好，那么这两节呢就是一对。这我这边告诉你希伯来书的章节是什么，经文是什么，旧约出自于旧约什么地方。那他想要表达的是基督和父神的独特关系，在这里面，我今日生你，这个今日是什么？今日是哪一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生日哈。这个今日是耶稣基督出生的是哪一天？有没有人可以猜？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哪一天耶稣诞生的？哈？好，这个也是很棒。永恒中公元零一天，玛利亚生他的那一天，基督是哪一天生日？当他死亡复活了被高举的那一天，是今日，是那一天。再说一遍哈，这个在整个的我们的救恩史里面很重要，在了解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一讲到那个日，那一天是耶稣基督复活被高举的那一天，在那一天他有个新的地位，一个崇高的地位，那一天。好，在这两篇里面，在这两节里面，哈，一直讲说我的这个儿子是谁的，我的儿子，说基督跟父神有个独特的关系，哈，是天使比不来的。好，下面这两节经文，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就表示天使的地位，刚才是他关系是不同的，第二是地位的不同，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而且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奴仆哈。在那个另外的一个写的时候，他是讲好，在这里现代中文译本的译法是说，上帝变他的天使为风，变他的仆役为火焰。天使是以火一般的速度和风一般的速度和火一般的力量来服侍神，意思不是说这个天使的本质变了，而是因为他是神创造的一部分，他们的外貌和形状呢不是固定的哈，就按照神的旨意和他们服务的需要改变，有时候像风，有时候像火焰。好，在这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被创造的，神是创，基督耶稣是参与创造的那一位，所以那个地位是不一样的。天使是被创造的，而且都是要拜，他们要拜耶稣基督的。下面这两好是讲比较长哈， 甚至是君王是不变的，是永恒的。好，我用第二个跟你们解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点赶哈。好，在这里面是说，对不起啊。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边，我用我的记忆力。主啊，你起初在从前你立了地的根基，现在天地还在你的手里面运作，将来天地都要灭没，好像旧的衣服卷起来要更新改变，可是你却是要长存，永远不变，你永不改变，你的国权是永永远远没有穷尽。在这里就要强调说，耶稣是君王，是不变的，是永恒的。好，我们就进入高潮这句话。110篇，对不起，是的，好，这引句呢是一连串旧约的那个引句的，是一个高峰。因为在133节里面已经讲过这一句，所以是前后呼应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天使从来没有被邀请坐下，我读一下这个，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踏在你的脚底下。哈，天使从来没有被邀请坐下，更不要说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他们那个高举的这个耶稣基督呢，他的地位和荣耀呢，天使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的，跟不上，远远不及基督。好，那么在这个单元，这个小小单元里面呢，这个单元里面，作者他就加了一个他的暗语，他的 comment 哈，就是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救恩不是由于法律上的继承权，不是因为我爸爸有这个救恩我就继承他的救恩，好，而是信徒因着上帝白白的恩典，也不是因为他们任何的功德获得他们所要获得这个救恩。好，我们再看那个，这里面有个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吧，这个将要的要呢，不是未来世，将可能未来，在原来的语法里面是一个肯定的，是必然会注定啊，为我们这些人必然会注定，是很肯定的会得到这个救恩啊。好，我们进入第二，哦，对不起，救恩。因为我也讲过说希伯来书里面把救恩讲的是最透彻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也是七个，很好玩哈，七一直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出现。本书出现七次救恩或拯救，其中六次是与耶稣基督有关，而且在信仰上非常有意义哈。第一个，耶稣是带领他们进入拯救的先锋，带领许多儿子，我们都是许多儿子之一啊。第二个，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他成了所有顺从他的人得到永远救恩的根源。第三，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向那些热切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这个救恩称为这么伟大的救恩。下面，这个救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应该有相应的行为。今天我们的牧师讲得很透彻，就是讲这个，有这个救恩要有相称的行为去配我们得到救恩。这救恩下最后，这救恩是信徒必然会承受的。好，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第一次警告及劝勉。希伯来书里面有五个警告，这个警告希伯来这个作者自己说这是一篇劝勉的书信。究竟是警告还是劝勉呢？话讲的婉转就是劝勉，话讲的严厉就是警告。好， 那这五个劝勉跟警告呢，是像一个插段插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五次，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前后做这个前后仍然是很顺畅，这个意思是很通畅的哈。那么我们就看第一次警告和劝勉。所以我们一起念好吧，第一节，所以我们越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像这个船一样，一个船它的锚抛在海水里面，如果没有抓住这个地的话，这个船就漂流了，离开了这个安全的港湾，很危险的在水面上漂流，而且这个漂流常常是不知不觉一点一点的就走了。好，我就在想到这个应该祷告的时候就说，哎呀，看这个电视剧看到入迷了，好，没有关系啦，神，我今天请天假，反正你知道我要祷告什么，哎，该读圣经了，应该读圣经了，哎呀，昨天晚上这个赶功课太累了，我就去睡一个觉吧，神啊，今天我请个假，对不起，应该去教会了，哎呀，昨天晚上 party 太晚了，今天我就补个觉吧，神啊，下次再见你。好，一点一点一点啊，就漂流了，然后呢最后就在危险的港湾里面走了。好，那我问你，当这个船在危险之处漂，这个有危险的时候，是水的错还是船主的错？远离，你等着。好，第二节我们一起念，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因为希伯来人一直认为摩西的五经是借着天使给了摩西才传给他们，其实呢，很多的解经家是摩西直接从神那边来的，可是他们一直认为是天使传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也是用他们了解的话去跟他们说，跟他们对话哈。那借着天使所传的摩西五经是确定的，这个确定在这句话里面，确定干犯悖逆和报应呢，都是法律上的名词。原文法律上的名词的这个意思，一讲到这个就确定了，就说是有效的，有强制力的哈。那么这个如果呢天使传着摩西的五经的话都是已经确定有强制力有效了，如果我们还干犯悖逆，就是说故意不听从的话，那么就要报应，就是刑罚就来了。接着他对比的一句话，在那种情形下你们都知道很严重，会有报应，那么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下面这句话要等等再解释。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好，这个刚才上面有一个郑重跟着忽略是对应的，忽略的意思就是说漫不经心，这个听见了没竟然没听见哈，置若罔闻，有听没有见，有看呢没有见哈，有听没有进去，有看没有见。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逃避这么大的救恩？为什么呢？起先那个摩西五经是天使讲的，现在这个救恩是谁讲的呢？好，我们再继续读下去，我们一起读第四节，一起，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第三，后面你看，这救恩起先是谁亲自讲的？三层啊，三次，第一个主亲自证实的，所以这个源头是一个权威的来源。第二个，这救恩是可靠的证据，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 而且这些人现在都还活着，然后呢还用神经奇事和圣灵的恩赐给这个救恩做了一个见证。如果你们还故意疏忽的话，你们怎么能够陶醉呢？这个在这圣灵的恩赐里面，我要特别把它讲一讲，免得误会。圣灵的恩赐是按照自己的神，按照自己的旨意把圣灵分给你们，不是圣灵给我们恩赐。好，作者要读者提防的是随流失去的危险，也就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以致难逃该受的报应的危险。凡犯之策就是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好，第三部分，圣子暂时低于天使。因为我们的时间，所以呢我这部分我们就念过去，我只给你们做结论。好，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因为他们认为现在世界是天使管辖，将来的世界好没有交给神管辖。好，一起来念。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一起，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请读那个括弧的话，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个人是讲耶稣啊。好，请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好，下面，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好，好，对不起，在这里我做总结。作者的目的是要指出那暂时比天使小。我们会说，为什么耶稣会比天使小呢？是暂时的，因为耶稣取了人体跟我们一样，我们受造的时候确实是比天使原来是比他小一点，所以耶稣因为取了人体，所以他也比天使小了一点，可是他是暂时的。暂时好，比天使小的耶稣呢，已经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死了复活了，已经升天了，得了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因此万物都服他，是指日可待的。好，基督为人受死是因着神的恩典，这里所说的恩典不是神给基督的恩典，是神给谁的恩典？对了，是，很高兴你来了哈，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哈。好，神的恩典就是神的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啊。好，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第二章十节到十八节。九节里面，圣子降杯，所谓降杯，这么尊贵的上帝的儿子要取了人的肉体，暂时比天使小，是不是降杯？好，那么他为什么要降杯？是为了众子我们受苦。这个众子不是刚才说的天使，是许多的这些人受苦。我把它分成四部分，等着我们一部分一部分讲预言。圣子在神的旨意中受苦的合宜性，好，我们一起读这个经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好， 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这句话是荣耀颂啊。你可以在那个罗马书11:36，哥林多前书8:6可以看见，在最初的时候，以色列人经过神亲自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么现在呢，是当时神是他们的元帅，现在谁是元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领着我们这新的这个出埃及的一代，我们这些人进入那荣耀里面去。好，我们看到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刚刚故意读到有个地方是基督为人人尝到死味，为人人受苦。刚才是基督啊为人人受苦，现在基督是领着许多儿子进到荣耀。人人跟许多有没有数字的差别？人人跟许多有没有数字的差别？有，对不对？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啊，神的心意是要人人都要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基督受死的时候，他是为人人受死，但是只有许多人要进入荣耀里面。那个数字的差别就是在一个人的抉择啊，在一个人他用他的 free will 他的决定啊。好，基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神造我们本来是为了要我们享受这个荣耀啊，为了这个荣耀他创造了我们。可是呢，我现在就想到一个荣耀的故事，一个经验。我有个好朋友啊，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尽心尽力，但是她有一个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讲不出口的秘密，是因为她的丈夫出轨。后来呢，她为了这个真是疯了，真是气疯了，急疯了，伤心疯了。后来竟然有机会向他传福音，他得救了之后，他就这个委屈呢，他就放在心里面，他从来不愿意跟别人讲。但是他在服事上非常的尽心尽力啊，就有连他受的委屈呢，连他的儿女有时候都不谅解。可是有一天呢，我听到一个消息说，他结婚了，他跟一位牧师结婚了。我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说，神把那个荣耀又还给他了，过去的屈辱，今天神还给他那个荣耀。我们也是这样，神造我们的时候本来是要我们有荣耀的，好，可是呢，因为罪，我们离开那个荣耀，是他的儿子亲自下来领我们回到那个荣耀里面。这个元帅领我们回到荣耀里面去，他神呢给他提供了这一个领荣耀、领我们进入荣耀的途径，本是合宜的。因为从前人认为在十字架上死是屈辱啊，是羞辱啊。一定是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回去回到荣耀里面，这个方法这个途径本是合宜的，中文是合宜的，英文是 perfect， 棒不棒？英文是 perfect， 这个方法是完美的。好，第二部分，神子要与许多儿子联合，我们一起读。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也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传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我和所的儿女。好，是的，我们都是出于一。那使人成圣的是耶稣基督，本来这个字都是用在圣经里面都是用在神，可是耶稣基督参与这个 所有的创造创化成圣的工程，所以呢这边是使人成圣的是耶稣基督，不和得以成圣的是我们，都出于一，都出于一个源头，有同样的生命，得到同样的生命。好，那么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当时他为什么要讲弟兄，提出这个字，因为当时呢希腊罗马的文化中，要地位阶层相同的人才能够彼此称弟兄，如果地位在这里，地位在这里，不称弟兄的。好，那么静雅呢在宾州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差不多3000多人的一个很大的环保公司里面做事，他的职位是Vice President， 是副总裁，事实上他有两个在那个公司有两个 Vice President 的职的 title 哈。他们常常加班，每次当全部的办公室的人都走了，那个 building 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他在那边加班，然后呢就有一堆人带着拖把吸尘器进来了，你猜他们谁？接着打扫的人进来了，一批呀、啊、进来了，所以那个屋顶里面就这两组人在里面做事情。那在圣诞节差不多不久前的圣诞节前几天，他们就走到静雅的办公室说 Dr. Young， 我们哪一天我们要庆祝圣诞节，请你来参加我们的 party 好不好，我们晚上大家每一家带一点东西，带一个菜，请你。嘿，到那天静雅就去了，跟着他们一起享受那吃的东西哈，所以那个时候就彼此像兄弟一样，不没有什么 vice president 打扫的人的级别的差别了，他们是同一的。OK，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彼此称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同样的起源，我们同样的生命，我们是彼此弟兄，所以我们也没有在这里什么这个那个。好，没有，我们是一起，我们在聚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一起聚会来敬拜他。那耶稣呢，我们再回到耶稣面前，他称我们为弟兄，圣经里面很清楚他称我们为弟兄。好，而且不以为耻，不觉得羞耻，这么高的地位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羞耻。神也是说，神他称我们为他称他是我们的神，不以为耻。好，他们都不以为耻，神跟耶稣都把我们把他跟他平了，那样子不以为耻。那我就请问一下，我们会吗？我们会在别人的面前表明我们是基督徒，会不会觉得羞耻？有多少人敢在公众场合里面泄愤？当人问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好，你会觉得不好意思讲我是基督徒，我有我的立场。好，我们想一想。好，第四个，我们一起念：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我们快要结束了哈。好，我们耶稣基督呢，他取了一个肉躯跟我们一样，也有他的软弱和脆弱，但是他愿意顺服神，完全奉献自己，按照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这样的顺服，当他死的时候，他没有只停在死的那个地方，他复活了。复活的时候就胜过那掌死权的大仇敌，就是魔鬼，而且释放他的这个魔鬼的那个俘虏。魔鬼是暴君，当他诱惑人背逆神的时候，他就获得能力，他常常用人对死的惧怕来打击瘫痪蹂躏我们。基督死里复活是被证明他得胜了，开启了来到神面前的路， 使得人能够坦然无惧地和神面对面。死亡不能使基督的百姓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里面讲的这句话。魔鬼就不能再将死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作为威吓的工具了。死亡和邪恶会继续存在，然而死亡和魔鬼的倾覆已经开始了，但却未完成，只等到末日那一天，就大审判的时候。好，那么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亚伯拉罕后裔。谁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3:29，谁可以翻到加拉太书3:29？那个宏卫，你找得到吗？请你读加拉太书3:29。你是不是有麦克风？好，对不对？我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这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位哈，他来是救我们的哈，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然后呢，我们那个要进入神的荣耀里面。好，结论，其实这一两节跟我们这个大单元呢其实是分开的。这位作者太棒了，因为我写文章我就知道他很棒，他常常会搭一个桥就引入到下面的一个主题，这两句话就是引入到下面的主题里面去了。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凡事相同，耶稣取了人性，也同有我们人生所有的经历。所以你们要知道，耶稣他知道你的苦，他因为他都经历过了哈。只是呢，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犯罪。因他与弟兄姐妹完全认同，因为他跟我们完全认同，所以他可以代表我们到神的面前去。好，那么耶稣基督他有几个特质，一个是慈悲的啊，在慈悲里面，那个慈悲这是亚威的神的一个属性，耶稣基督也有这一样，三位一体的神他也有这个我们这个神的这个慈悲的属性，他是忠信的，是可信靠的，对神坚，不只是对我们忠心，对神他也是坚定不移的信心，忠心来执行神的这个嘱咐他做的事。而他另外他的能力，他是大有能力的，而且体恤我们的软弱，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的人。如果我们靠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进到神的面前的人，他是慈悲的，他是忠信的，他是大有能力的，必能够救我们救到底。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论。好，有没有问题？请杨长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谢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是那慈悲又忠信的大祭司。最美的祭物，把你自己献上。